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正在行动，我是行动。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五月份的这个预算案啊，马上就要出来了。但是大家目前比较关心的其中一个内容呢，其实就是买房子的问题，特别我们说这个房屋的可负担性 housing affordability。因为最近澳洲的房价，我们其实都有感觉是一路在往上走。那很多的年轻人呢，就说他们其实现在已经是买不起房了。
今天早上看了一个报道，就是墨尔本的一对夫妇还从这个。本来是从墨尔本来悉尼工作，因为房价太高，后来又搬回到墨尔本去了。
这样由于房价这种逐出这种人口的情况啊，在澳大利亚也发生了。那为了给房价刹车呢，其实联邦政府想出了一系列的办法。最近传出呢，是可能会允许首次置业的人使用退休公积金 Super 来支付购房的首付款。那当然了，也引起工党和绿党的反对。其实这个提法也不是最近才有的，只是这个事情会不会在五月的预算案当中出现，那这是大家讨论的内容。那么其中一个另外一个看点呢，就是曾经特恩布尔总理是反对这个提法的，但是这个我们的财长 Morrison 呢，其实是支持这个的。那么两个人意见又有分歧。那最近特恩布尔总理可能也会改口。那究竟关键是用这个 Super 购房会不会预知这些年轻人的未来，导致拆东墙补西墙？
还有一个，它究竟能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年轻人买不买得起房的这个问题？其实也都是很难说的。
是的，那么今天呢，就跟大家来讨论一下这样相关的问题，然后包括您怎么看待这个年轻人买房的这么一个话题啊？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我们今天节目的讨论，表达您的看法。首先呢，我们来连线两位嘉宾。首先是 SBS 特约评论员蔡元，蔡元你早。
嗨，行动你早。
我们还有另外一位嘉宾在线上，是 Positive Investment 的销售总监陈伯南。伯南你早。
好，行动。
那伯南，我们首先把时间交给您。您觉得目前用这个 Super 购房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会不会预知年轻人的未来？
大家好。关于这个用 Super 养老金去买房来讲的话，这个我想先谈一下关于养老金这个澳洲的这套系统。这其实是在1992年，当时工党的领袖 Paul Keating， 一手把它就是从当初的创建到最后把它和这个立法化。也就是说，大家现在知道我们的 Super 有9.5%的钱，这个是要硬性交到这个养老金的，对。那么这个到2025年的话，会在法律上变成12%，就是在未来2025年。那么 ，Paul Keating 在工党的1992年把它立法之后，那整个他建造了一个以养老金系统，包括在他个人认为来讲，这都是发达国家都是非常羡慕的一套养老金系统。那么就是为了大家老有所依。那么在65岁，当这个年龄一直在提高，退休了之后，大家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养老的这么一个钱，加上 pension 这个退休金，能过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生活。那么如果现在大家就说在场这个自由党提出来要用这个 super 参与到买房当中给年轻人，也就是增加年轻人现在没有首付，那么这个首付从何而来，就想把这个 super 拿出来，那么这样会严重的影响到这部分人到他40岁之后，50岁之后，包括他退休的时候，他怎么面对一个养老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他这套养老金系统是建立在两个基础上，一个基础上就是他不断的这个 compounding， 就是说在你年轻的时候退休之前，它是一个积累的这么一个过程。然后其实是这个影响到最大的应该是在40岁以内的还无房的这些年轻人中年人。那么他之后怎么才能参与进来再买到房子，这个来讲的话我觉得是影响很大的。
那蔡元回到你这儿，你觉得如果要是允许的 Super 然后来支付房屋的这个首付的话，你觉得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因为我觉得几个方面，这个是不是这个房屋啊，他现在这个所谓的这个人买不起房子，原因是不是只是说年轻人他这个攒不够这个首先的这个预支的这些钱吧，所以说就是要动用这个养老金来这个 我觉得这只是现在这个房屋市场，这个其中的这个一个部分啊，指出问题的一个部分。这个只是说是从这个，这个一个角度来看这问题吧。更大的问题是这个悉尼啊，或者尤其是现在我们主要说的是两个大的城市啊，这个房屋这个房价是非常高，像悉尼、墨尔本增长的非常厉害，这是不是一个供应的问题？就是说，就是让这些年轻人，就是现在这所谓的四十岁以下的这些人，动用了养老金，是不是能从这个，这个结构上来，就是改变这个现在这个供求这个关系啊，这个不稳的这个关系，就或者是不平衡的这个关系，我觉得这个不是说只是说简单的能动用这个养老金就能解决的。而且这个会牵扯到这个澳洲整个养老金的这个金融系统的一个问题，因为刚刚在陈先生说到了，就是说这个复利吧，就是因为这个养老金它是刚才说的两个原则，其中第一个就是说55岁之下是不能动这个钱的，因为这个毕竟牵扯到一个金融这个整个养老金系统的稳定性。如果你想到这个养老金啊，它不光是说有这个各种这种投资的专业经理，还有这个所谓的 industry super fund， 就是各个行业的他自己有的这个养老基金，他现在他这个投资的基础是，他现在不需要考虑人，就是55岁之前可以把这钱拿出来，
是，
就是这个系统现在的这个设计的这样的。如果说你现在就是取消了这个，说人可以动用这些钱的话，就是说明这个基金经理他要考虑的是，哎，这些钱我会随时可以被抽出来。我要做一些怎么样的预兑，就跟银行要准备要有准备金一样的，所以说整个这个也会影响到这个 super 系统投资的。还有一个大的问题就是，其实说这个养老金啊，虽然说我们现在是9.5%，其实年轻人刚刚开始工作，工资是不高的，所以说你本身这个账户上到底有多少钱啊？我刚看了这个，好像是基廷总理他自己写过一篇文章，说其实现在这个很多年轻人啊，他的这个平均账户上不到45000块钱的，所以说这45000块钱是不是杯水车薪，能不能支付这个在悉尼、墨尔本这个大城市的这次首次的这个你要是20%的首付款吧，所以你这45000我感觉是很杯水车薪的啊，如果就算你把这个平均的钱拿出来，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就是包括这个 Turnbull 总理和这个前的基廷总理啊，都说过这是一个非常坏的糟糕透的这个主意。包括这个最近一次 Turnbull 总理也是在印度被问这个问题啊，他是没有就是正面的回答，但他当时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就是说我以前说过了这个东西，我就不想再说了。
是
他以前说过呢，就是说这是一个非常糟糕透的这个主意。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动用养老金，动用这个澳洲这个金融系统中非常重要的一块来解决一个这个房屋啊，这个年轻人能不能买房的问题，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不好的这个主意。
其实我们心里也都清楚，这个年轻人的住房是不是能够购买，这是问题的一部分。其实真正的问题在于，为什么房价会一路走高，或者是政府机关乐于见到房价走高的原因，是因为房价走高的时候往往会带动经济发展。那真正5月预算案其实要讨论的是说，在打压房价，保证年轻人能够买得起房的同时的情况下，怎么能够让澳大利亚的经济还能维持继续增长，其实这个大家更需要考虑，
这是两难的题。
对，那好，下面呢我们把时间留给我们线上的听众，我们有很多听众等在线上，来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看法跟大家分享。王女士您早。
哎，白云你好。
哎，你请讲。
就这个买房，我觉得动用养老金买房对年轻人的确是有一种威胁。因为房子有可能涨还有可能降。虽然墨尔本的房子，对，这些年好像墨尔本悉尼的房子都在涨价，但是澳洲其他区的房子，你像我有一个房子在汤斯维尔，这个房子现在就掉了7万块钱，
总价掉了7万是吧？
就是比我买的时候，我买的时候比如说是30万，那这个房子现在就是23万都卖不出去。就是说这当然现在我在墨尔本了，这房子始终扔在那里，就是不是一定都会涨，所以对年轻人这也是一个风险。
到最后可能是这个存款反而缩水。
对，所以他们的养老金可能就没有了。但是我觉得政府可以建立一个，就是工作单位建立一个买房基金，这样让年轻人在工作的时候吧，放一些钱就是买房基金，所以他们可以从这里拿出钱来买房。
嗯，
因为我以前90年的时候，就是瑞典爱立信公司在北京成立的时候，我是在那里工作。他当时瑞典公司给我们就是又有养老金又有买房基金，
嗯嗯嗯，
所以当他盖好宿舍的时候，我们就用买房基金在北京买的房，
嗯，
那就是这个呢就赚到了，因为96年我出来的时候就把这个房交给我父母了，
是，
交给我父母以后呢，他们就是把这个房子就付完了，因为那时候也没有多少钱。也没有出租，就一直留到现在。那现在那个房子就值可能是600万、700万，这样呢就赚到了。
嗯，
但是这个钱呢是不能从这个退休基金里拿，这样子就太风险，像汤师傅就亏了嘛。
嗯，好的，
我就是这意思。
嗯，
我觉得就是澳洲政府应该建立一个买房基金给年轻人。
嗯，好的，非常感谢王女士分享您的看法，也特别感谢您给我们提供了这么一个切身的这么一个经验啊。陈伯南，那刚才说到了这个，王女士说的这个是不是北京的那个住房公积金呢？
对，他指的这个，其实在国内来讲，我们俗称为五险一金当中的一个公积金。
嗯，
这个国内一直在用。那么我前些日子看到了一个数据，就是关于公积金帮助年轻人买房，就是在大城市北京和上海做了一个调查。
嗯，
其实年轻人来讲的话，在40岁以内的这些上班族，普罗大众来讲，这个公积金对他们的帮助其实是非常大的。
嗯嗯嗯。
而且他还有牵扯到，因为用公积金买房的话，它牵扯到银行的利息，它相对的要划算。
嗯嗯。那好，我们这个澳大利亚是不是要设立这样的这么一个体系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的热线。那么我们有很多听众等在热线上，所以希望大家能够
像
大家的意见言简意
赅，
那么表达您的这个看法。那同时呢，也希望我们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呢，能继续拨打我们的1300-799-323。下面接听是赵先生，赵先生您早。
哎，你们好。这个年轻人买房子啊，我觉得这个事情啊，就是说应该是要把他的公积金拿出来。道理在什么地方呢？
嗯，
关键就是小青年开始起步的时候确实没有钱。那么前面专家已经讲过，我们现在不一是要造房，就是要提供大量的房源让房价降一点，同时呢也要提供一部分启动资金让这小青年去买房。至于说这个国内的这个公积金这件事情是这样子，就是你把公积金扣出去以后存的那个存到买房的话，那我现在自己用自己的这个养老金先买了房，那么更的很快的进入这个房地产的这个里头的市场。同时这个房子啊，多数啊应该是买的是自住房，不可能让他们去投资房的。自住房呢就不可能买在跟他们工作学习非常非常远的很乡下的地方。那么从这个角度讲呢，这种自住房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呢，跌价的可能性非常小。另外最后是最关键一个东西，动用的是养老基金，也就是说这个钱是为了以后你养老派用场的。那么意思就是说，你所有的这个自住啊、投资这个自住里面用这笔钱，最终一个目的是要养老。你不可以把这个房子拿了以后，买了房子以后再把这个钱拿出来干了别的事情。说句难听的话，还没等到老了，你把这钱全部花了光了。到老了你一躺倒又装死，说没钱了，这不行。所以这笔钱一定要有专款专用，具体怎么专款专用，我想国家应该想办法。就这种钱不可以随便拿去投资别的东西，不可以随便做别的事情，就专款专用在这些事情上。
嗯，
就我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一定要有配套的这个政策，合适具体的
要有监管。
嗯，好的，非常感谢赵先生。
否则的话呢，这笔钱呢，如果就这样子拿出来呢，我估计到了那50%-60%的这帮小青年呢，把这钱呢全给糟蹋光了，王八吃秤砣，到时候呢全给糟蹋了，没钱了，到老了又回来问我们国家要钱，到那时候我们可真是没钱了。
嗯，好的，非常感谢赵先生。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其他等在线上的听众朋友。陈先生您早。
是我吗？
对，您请讲。
啊，早，大家早，主持人早啊。作为一个听众，直接谈一些个人看法，我们不是金融界的专家。因为谈这个问题，我首先看到就是说，澳大利亚的经济总量和它的规模，经济规模，现在澳大利亚制造业都没有了。那么发生什么情况呢？ 92年、94年代初期，基丁作为 treasurer， 后来作为总理的话，提出了那个养老金，就是那个 super system。这个 system 设想是好，为政府就是减轻负担，今后自己就是养老有自得其乐，自己有那个自己的养老基金，对吧？这个概念是很好的。那么世界经济形势不断变化，没有什么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什么主义，都抛开这个问题，你经济运作是一贯的，就是一致的。那发生什么问题？几次的经济危机，这个经济危机来了呢？你这个 super， 你这个那个 super nation 没有涨价，你全都跌掉。我一个朋友2008年投了20万做那个 super， 结果亏了只剩2万，哭都来不及。所以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你这个你的 super 放在哪里？全都投到美国去了。说实话就是这么回事。而且你在美国亏了以后，2008年澳洲经济危机就是被逃脱了，就是 escape， 就是给避免了。但是你所有的这个东西投了美国，你哑巴吃黄连，连一句抱怨话都不敢讲。因为大爷是美国，是你的大爷，所以现在有问题了。你房子涨了这么高，你还作为年轻人，下一代，我们的下一代，他买不起房子怎么办？你的回报率没有房子涨得高啊，你怎么叫人家去不买房子呢？所以拿出来这个钱也是一个理由。那么拿出来钱是什么？就是财政赤字，把将来的钱先用完。
嗯，
就像美国一样，美国出生一个孩子，平均一个孩子出生，你欠人家40000块美金。
嗯。
就是这么回事。你现在把这个用这个钱去买房子也好，做投资也好，这个是如果他是自己的钱，他应该有自己权利来决定这个钱怎么使用。
嗯，好的，陈先生，其实您刚才也提到了一点啊，就是说这个钱放到 super 里面，其实也有风险的。蔡元你怎么看待这样？蔡元你怎么看待这样的问题？就是说你在哪儿投资，其实都是有风险的。我与其放在 super 里面，我还不如拿出来。
这个 super 投资啊，其实你可以看，其实这个很多就是选择的，因为每个这个基金啊，它投资的策略是不一样的。刚才这位先生说到他的朋友投到美国啊，你可以在投 super 的时候，你可以选择，就是说你要是投那种非常激进的方式，就投这种海外的这个，比如说这个股票市场或者是债券市场，这是有很大的风险的。一般的这个很多的建议，我不是在这里建议大家怎么样投资啊，其实你可以选择比较保守的，再可以买个债券啊，或者是其实可以说是你可以自己组合一个，就是有高风险的有低风险的，只是说可能就是有些这个人投资的时候可能是这个时机把握的，就尤其在金融危机的时候，你投在美国的股票那肯定是会损失很多。不是说这个 super 是一个就是多么这个这个保险一定就有多少回报，但是这个刚才就是又说到了这个，刚才这个另外的先生也说到了，就是一个复利，就是说如果说你从25岁就投的时候，你如果说你这个利息啊，比如说就算每年比较保守的5和6，但是你要是长期投30年到40年，它这个复利利滚利的增长是非常厉害的。所以说等到你退休的时候，就是有一笔大的这个养老金，我是这样认为的。
好的，我能继续吗？
您能稍微简短一下吗？因为
还有很多听众。好的，那么这个问题来了，你的这 super 投在那个政府有一个专门 super 的管理部门啊，他实际掌握的所有权了，对不对？所以我认为这个问题是这样，是根据澳洲的经济自我判断，能该拿出来就拿出来，不该拿出来也无所谓。因为为什么你现在政府一个 super 管理部门，它能保证你500%收益，这个保证就是没有亏损的。但是你作为房价今后的涨价，它可不是5%涨价，它20%-10%就这样涨价。
好的。
所以年轻人现在入市也不是说，那么推高房价，这个是政府的经济调整的问题，不是那个作为一个个人的 super 的管理权所有权的议题，我认为。因为这个都是风险，将来政府激情去建立这个 super， 就是为了政府今后少花钱了，说实话就是这样。那么养老，那么政府这个目的是好的，但是效果呢？你没有这个实力来达成这个，所以我认为把这个钱拿出来就是撤资，把将来的钱先用完，就这么回事。但是将来去用完是合理的，你就赢了，对不对？
好，非常感谢，
好
的，
okay.
非常感谢陈先生。那么。波南，我再把这回到你这儿，就说到这个投资的问题，你怎么看待刚才说这个投资哪个地方更合理或者风险更小的这个对比？其实房地产投资呢风险也很大呀，包括我们有一位这个女士王女士已经告诉我们了，她这投了也就亏了呀，在 Townsville。
这个确实是这样的。这个养老金它作为一个系统存在，就是希望大家老有所依，我还是这句话。那么作为老有所依来讲，它最需要注重控制的就是它的风险。 那么把这部分养老金拿出来作为年轻人的一个首付，入市，这样年轻人因为攒不够首付嘛，去入到市场里面，这样的话对于市场来讲的话，肯定市场会越来越热，那么无异于其实又是在潜在的在推高这个房价，那么房价推高了，它会形成另外一个循环，就是年轻人又在买不起房子，所以我觉得这个作为解决这个年轻人能否买得起房子，关键还是要提高整个的供应量，尤其是在我们悉尼，这个供应量必须要提高起来。那么政府的话，很多地方它需要减这个缩减这个审批的这个手续，包括这个时间，我觉得这才是问题的一个根本。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还有很多听众朋友等在线上，我们马上把时间交给来自墨尔本的史先生。
啊，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是我吗？
您请讲。
好啊，我个人并不赞同把那个 superannuation 放到那个投资上。我觉得还是这句话，专款专用。superannuation 它的产生本身的目的是会给澳大利亚的公民，说白了也就是为一些普通的没有太大能力的、没有太大那个经济基础的一些人，给他提供一种养老的保证，而不是对一些本身经济非常好的那种人提供，对吧？或者就那么在这种基础上，如果我们把 super 把它拿出来放到投资的话，用于房地产的话，第一个，我觉得这是会因此而带起来，就是第一个因这件行这个这样一个动作所带出来的一种副作用，一种恶性循环，这是没有办法去估量它的。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对不对？我们没法估量。另外就是说，肯定也会大，如果一旦是有失误的话，一定会给他今后带来很大的嘛，也就是他的养老金就大大不同了。至于前面的我先生所说的那个事情是，这是投资和投机的问题啊，这是两码事，和这个能不能拿出来是一码。另外还有呢，就是那个房价的问题。现在其实房价很简单，您想。还是回到那个事情上面啊，就是说这些年轻人，就像前面嘉宾说，这些年轻人现在如果我们谈的是年轻人买房困难的话，那些年轻人他的税负就这么一点点，根本就是杯水车薪，根本就没有作用，没有毫无作用的，能够给这个房屋市场带来能够给他买房带来什么作用吗？毫无作用，所以即使拿出来也解决不了问题。那么至于房价上涨的问题，其实我们大家都看到很多墨尔本悉尼的房价，其实那些经济型的房子或者稍微边缘地区的房子，它有涨，但是涨得并不大。而我们现在口中所涨的涨啊几百万，都是一些相对比较集中的、比较好的、比较市中心的、比较富人区的这种地方。买房本身没什么钱，你干嘛挤到富人区去呢？那对不对？那很简单，你可以找边缘的地区。
好的，
对吧？
好的，石先生。
房价的涨。几句话，房价的涨势其实是由于经济的发展所导致，人口的大量流动所造成。那么作为一个政府来说，应该想想其他办法。打个比方，可以像那个新加坡。
其实史先生还是主要是反对这么一个政策，而且您认为应该政府来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提高公屋的供应量，是不是？
您看哦，什么都政客都在整天就玩弄这个把戏，什么都可以做，就他们工资不降，就他们的养老金不降，就他们的福利从来不降的。
好的，
对不对？
感谢史先生，我们把时间留给其他听众朋友，因为我们还有很多听众朋友等在线上，非常感谢史先生。接下来是许先生，您久等了。
哎，你好。
哎，
您
请讲。
这样，我的意见也是跟前面的听众比较相像的，就是还是专款专用。你这个把养老金挪用到这个住房上，其实它就是可以形成一种套现的手段。你以后的日子也就会很难过的。
好的，好的。
不管你还钱，然后你像入住一些就是年轻人上车这个，你可以有很多方法的。你现在是说海外人投资客来把房炒高了，你可以征收他们没有签证的人的那种投资客的那种房源空置税嘛。你可以增加一些税收嘛，就去用税收去调控他们嘛。本地的可以，就是你有很多手段可以把这个房价降下来的。
好的，非常感谢许先生。那听到了一个空置税的问题，也就是通过税的手段，那么其他的调节手段，而不是动用 super 来解决住房的问题。非常感谢许先生，我们可能还有一点点的时间，能留给最后一位听众朋友。那最后一分钟的时间，陈先生您早。
好，你好啊，我谈一个观点，就是首先年轻人不要鼓励他们去买房，因为本来就没经济收入，应该把目前的生活做好。 第二个，政府如果他那个用拿养老金去买房的话，只能是推高房价。
嗯，
唯一的政府做法也是呢，就是增加供地量，那不要把那个地呢扣了那么紧，放一点地出来，大家都有机会，开发商就有机会去造，成本就降低，他卖的价钱也就相对会低。
嗯，
供应量多了，那么房价呢也上不去。如果把那个退休金拿出来的话，只能是推高房价，因为所有人都去抢房子。一抢了以后房价更高，反而得不偿失。
所以其实您也是反对这样的做法的是吗？
对对对对，绝对不应该做，而且不要鼓励年轻人买房，年轻人先把书读好，把那个工作做好，把家庭先建立起来，有钱以后再买房的事情不是年轻人的事，是要40岁以后的人再去买。
好的，
目前租房而且成本呢低于其他的，那低于去买房。好，就这点啊。谢谢。
好的，非常感谢陈先生，非常感谢我们这个嘉宾蔡元以及这个 Positive Investment 陈伯南销售总监，那么跟大家来探讨这个相关的话题，就与这个 Super 是不是究竟能拿来买房子进入这个首付的这个问题呢，我们还会持续的进行关注。
那大家如果想继续收听的，欢迎登录我们的网站 sbs.com.au/mandarin， 也欢迎给我们留言。
是的，那再次提醒大家，无论您是投资房产还是投资其他的东西，投资都是有风险的，欢迎您收听我们下面的节目。